心存平安。今天是母亲节，祝愿每位母亲节日快乐。那我们都知道啊，在家庭和社会上的母亲呢的角色是特别重要哈。在圣经里面呢，也记载了有好多位的母亲呢，啊，那些母亲把神赋予他们的角色都扮演得非常的出色啊，他们啊很多都过得非常敬虔的生活。当然有一些啊不太好的例子哈。那么今天我们不会谈母亲的角色，我们会啊谈到婚姻关系啊，在夫妻在婚姻关系里面呢各自所担当的角色。我们知道婚姻呢是神所设立的啊一男一女的一种特别的关系。那神在造亚当啊之后不久呢，就给他预备了一个配偶啊，叫夏娃。他们两个人就啊成为夫妻。那在创世纪第二章的24到24节那个地方有描述，那里经文告诉我们呢，啊，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呢成为一体。那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关系一旦确立以后，就成了一个不可再分割的一个关系，啊，成了男女双方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呢，婚姻关系是神设立最特别的啊一个关系。那主耶稣自己呢也谈到过关于婚姻的啊这种关系这样的话题，在马太福音19章3到6节那里这样描述，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神所配合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很显然呢，主耶稣引用的经文呢，就是来自啊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那当时呢，在以色列人当中，特别是在那些以色列宗教领袖们当中呢，这个离婚的现象是非常普遍。做丈夫的随随便便找一个原因呢，就可以写休书，把妻子呢给抛弃。那主耶稣在这儿用啊创世纪二章的经文来回答那些试探他的一些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所以主耶稣在这儿提醒他们呢，丈夫一旦与妻子结婚联合，他两个人呢已经成为一体啊，不能再分离，除非呢有一方啊去世。否则的话，夫妻的关系是一直存在的。那有一种情况呢，会破坏这个夫妻一体的关系呢，在马太福音19章第9节，在那里耶稣继续对啊门徒们讲话，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从主耶稣讲的来看呢，当夫妻双方有一方犯了淫乱罪的时候，他们夫妻一体的关系就受到了破坏。否则呢，那夫妻双方各自在嫁娶的时候就都犯了奸淫罪。那在今天呢，神所设立这种啊特别的婚姻关系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跟冲击。另外呢，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呢，竟然把同性恋的关系当成所谓的啊婚姻关系，并且将它合法化。所以在这个时代呢，很多时候呢，人啊把神所设立的这种婚姻关系呢当成了一种啊交易。很多时候夫妻的双方对这个婚姻的这种啊关系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淡化啊，没有卫生，没有责任感啊，这也是这个离婚率的啊越来越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前几年有人在美国这个地方做过一个调查呢，结果发现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呢，啊，首次结婚的人，他们的离婚率呢是啊大概30%，就1/3左右。那第二次再结婚的人，他们的离婚率呢会达到50%。那基督徒的离婚现象呢，也是变得越来越普遍啊。那实际上跟非基督徒相比呢，情况并没有好太多。那也有人在美国这个地方做过关于基督徒婚姻状况的调查，结果发现呢，基督徒夫妻呢大概有1/4啊，也就是5% 大概是20%的人呢，最后以离婚告终。那美国有一个基督徒领袖，他是一个所谓的婚姻辅导专家，他的名字呢叫雷莫斯厚德，可能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哈。他跟妻子结婚42年之后，决定呢就离弃他的妻子啊，就跟他妻子离婚，马上又跟一位曾经被他帮助过的女士结婚。那位基督徒领袖的与妻子离婚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听起来很简单，他说是跟自己的妻子的性格不合，在各方面有很多差别，听起来很荒唐，是不是？他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发现他跟妻子有很大的差别。我想呢，这是一个借口啊，是个借口而已。那就那位基督徒婚姻专家呢，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那最后呢，他自己选择跟自己的妻子离婚，当然结束了他开办几十年的婚姻辅导事工。所以那位基督徒领袖不仅是破坏了自己的婚姻家庭，也是让很多的人呢跌倒，特别一些被他帮助过的人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当一个什么样的婚姻观？我们如何看待神为我们设立的婚姻？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呢，那我们夫妻双方当注意什么？看重的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就借着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呢来看一下盼望神的话语呢能够对我们每个人，对每对夫妻呢都有帮助。假如你还没有结婚，盼望神的话语呢能提前在你心里面预备，做好准备了，有一个端正的婚姻观。今天经文就来自彼得前书第3章1到7节，我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第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随而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表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开启我们的眼睛，软化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我们，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这一段经文呢，只有7节经文，可能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有6节是讲谁啊？讲做妻子的。只有1节经文呢，是讲做丈夫的。我不知道做妻子的哈，看了这样的经文有什么想法哈？做先生的呢，看到这样的经文有什么想法？做妻子可能觉得太不公平，是不是？我们看看一会儿答案在下面哈。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原因，在这个时候彼得会提到这样的话题呢？那在彼得前书2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提醒收信的弟兄姊妹呢，和我们今天的每个信主人，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怜悯，成了神圣洁尊贵的祭司，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都是神的儿女。既然如此呢，彼得提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当顺服在上掌权的，就是我们要过一个与蒙恩相称的生活。就是要什么？要去传扬神的美德。他说传扬神的美德，去跟神分享神他奇妙的作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呢去做见证，能够将 人呢带到神的面前，让别人呢也将荣耀归给神。那就提到刚才讲，就是他让我们去顺服在上掌权的，还有呢他们所设立的各样的制度。那在他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在上的掌权的每一个人呢，都是神所设立的，他们的权柄呢都是神给的啊，他们的位置都是神所立的，所以我们要顺服他们的权柄呢，就是顺服神。彼得还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去顺服那些管理我们的人啊，在我们的工作地方，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我们不仅要顺服他们那些所谓的善良的温和的人，还有什么那些怪癖的那些跟我们过不去的这些人，我们都要顺服。那彼得也提醒我们，就说假如说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神的名，我们受苦或者是被人逼迫，那个时候我们还愿意持守忍耐，那神呢就会来祝福，就会蒙他的喜悦，蒙他的悦纳。那讲完了，我们当如何顺服在上掌权的，我们如何跟我们的上司老板相处？那彼得接下来就是告诉我们，在生活的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夫妻双方当彼此如何相待啊？所以彼得要提醒我们每对夫妻呢，让神将这个婚姻关系赐给我们，借着这种特别的关系来经历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借着夫妻这种关系呢，来彰显神的荣耀。我回到彼得前书3章1节这里，那彼得说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那这里有几个字叫同样的啊，他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彼得先说呢，天国的子民都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人啊，当顺服管理我们在地上管理我们的人。紧接着他说，同样的，做妻子的呢，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在上面跟上面谈到的情况一样，在这个地方呢，彼得还是用的顺服这个词。也有另外一个词呢，叫顺从啊，顺从。那什么是顺服？什么是顺从呢？顺服呢，主要是强调是在态度，在态度方面，一个人在态度上愿意去接受啊，愿意去让步。那即便是自己不同意对方的想法，那顺从呢，是更进一步，是说一个人呢，不仅在态度上要去什么接受，去让步，更重要是什么？要体现在行动上，用行动呢来接受来接受对方的权柄。那么过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讲到顺从。那现在呢，我们也讲这里的顺服哈。比如说，你们做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一提到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呢，我们做丈夫的心里面会怎么想？我们马上会什么？可能心里面很高兴，是不是？一定会同意的，是不是？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呢，很可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做妻子会怎么想？会有什么问题？有的人会第一反应会什么反应啊？当做丈夫，他们错的时候，他们不对的时候，我还要顺服吗？他假如让我去犯罪，我还要去跟着去听他的话吗？我相信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哈。实际上，等到我们做妻子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不顺从的，已经有不顺从的态度，所以有时候的话，即便是我们做丈夫的对的时候，我们做妻子也不一定愿意顺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有人可能觉得自己被冤枉。那彼得在这里呢，在说到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他有没有讲前提？有没有讲条件？没有哈，彼得没有讲任何的前提，他吩咐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并没有说丈夫需要先做的对的时候我才顺服他，他才配得顺服。那讲到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呢，彼得要强调的焦点在哪里啊？是在妻子的身上啊。妻子当如何对待自己的丈夫？当然，我们做丈夫的心里面谁也不要太得意哈。过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我们做丈夫的角色。那先看看做妻子的，假如他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哈？比如说呢，假如有不信从这道理的丈夫呢，虽然他们不听到，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那在这里，这个道理的是单数，说的是得救的福音。那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呢，就是还没有 还没有啊，没有接受福音，没有认罪悔改，没有接受福音的，这是没有信主的丈夫。那最后这句话这里说，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行呢被改换过来。那另外一个翻译呢，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来理解哈，在新译本这样说的：这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通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为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这里讲的生活呢是敬畏神的生活啊。彼得在强调什么？做妻子的靠的不是言语啊，不是言语，而是什么？是敬畏神的生活，这样的去影响自己的丈夫。彼得在说什么？信主的妻子呢，他们的行为呢，对于没有信主的丈夫会带来很大的正面的影响啊。那在这里，彼得没有说那个信主的妻子呢，对信主的丈夫会带来什么影响？不过我们也很不难理解，在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呢，信主的妻子呢，假如他们愿意过着敬畏神的生活，他们对自己信主的丈夫呢，也一定会产生有很大正面的影响。那做妻子的具体如何行，会对自己的丈夫带来影响？她的丈夫看到她什么样的行为会被改化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节这里说，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新译本呢这样说，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贞洁呢就是圣洁。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呢也讲到了圣洁的这样的话题。在那里他是讲到跟圣洁相反的对立面，讲到什么？就是肉体的私欲啊，俗世的一些观念跟生活方式。彼得在提醒每个天国的子民，在地上寄居的时候，不要处在信主以前的光景里面。那我们信主以前呢，我们都是在放纵自己的私欲，都在体贴自己的肉体。那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里呢，彼得劝告做妻子的当有圣洁的品行和敬畏的生活方式。那么下面从下面我们知道，就是彼得在这里强调什么？妻子当注意啊，注意什么？自己的内心，不要去把精力放在外面的华丽。那做妻子会就说怎么会持守圣洁的心？怎么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呢？那从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节这里可以知道，做妻子的呢，之所以可以持守圣洁的心，之所以可能会活出圣洁的生活呢，原因是什么？他们有个敬畏的心，这里敬畏神当然是敬畏神的心啊，对神有敬畏。因为妻子呢对神有敬畏的心，对神呢有信心啊，他们愿意依靠仰赖神，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们的言行举止保持圣洁啊，让自己的丈夫可以被改化。所以彼得先从正面的角度来告诉妻子们当如何行。那接下来呢，他要吩咐每个做妻子的不要做什么啊，不要追求什么。那换句话说呢，彼得要提醒做妻子呢，就是不圣洁的品行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者说是圣洁的品行呢又有什么表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和第四节这里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在这里呢，彼得提醒每个做妻子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彼得在告诉做妻子不要什么？以外面辫头发、戴金饰和穿花美衣服为装饰啊。彼得没有在这儿有没有说做妻子的不能做这些事儿？他没有他没有鼓励做妻子的平时不要管自己，不要不修边幅，不要邋里邋遢。他在做什么？他在告诉妻子要做什么？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装饰。什么是装饰？这个装饰在这里强调什么？是一些刻意追求表面的东西啊，可以让人呢注意自己外表的一些形象。那做妻子呢追求外表的美哈，让自己那个美观本身呢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彼得在这儿提醒做妻子呢，不要刻意的去追求那些东西啊，不要刻意的花时间花金钱呢去注重自己的外表。那去年前一两年美国这边也有人做过一个调查研究哈，说想了解一下一般的女性呢每天大概花多少时间 来用在化妆打扮上。你们猜猜看，一般的人大概花多少时间？啊，大概平均是1个小时左右哈。当然，最短的可能10分钟，有长的话有2个小时、3个小时。一天需要那么多时间来打扮自己的外表哈，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那彼得前书这里呢，就是那彼得是告诉做妻子呢，他说不要在乎啊什么，不要在乎外表的形象。他在强调什么？要注意力呢，不要放在外表，不要放在那个外表的华丽。那注意力应该放在哪里呢？第四节这里怎么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彼得说呢，每个做妻子的要把精力放在心里面，要打败自己的心。如何打败自己的心呢？心里面要什么？存着什么？温柔安静温柔就是当然是讲的，因为妻子的顺服呢而表现出来的谦卑温和的态度。安静的心呢，就是安静的灵。长久当然是表现持续不断的长时间的状态。彼得说呢，做妻子的当以温柔与安静的灵呢对待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个温柔安静的不是一时的，不是短时间的，是保持着温柔跟什么安静的状态。要谈到这里，我想我们这次做妻子会怎么想？这个要求太高了，是不是？不仅让我们去顺服自己的丈夫，不仅不要我们去追求外表的东西，还要我们持续不断的保持一个温柔的一个安静的灵。要求是不是很过分？好像对丈夫没这样的要求，是不是？不过我们先不要不服气哈，先等会儿我们看看下面对丈夫的要求，我们就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先看做妻子，假如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愿意持守温柔安静的心，神会如何看待？彼得前书3章第4节最后有几个字哈，这里说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做妻子呢这样做的时候，在神面前不仅是宝贵的，是极其宝贵的。这样做的时候会讨神的喜悦，会蒙神的悦纳，让神的心意呢得到满足问题是，谁能做得到？有人能做得到吗？哪位妻子能够活出那样圣洁的生命？或者说，假如能的话，她靠什么能活出来？彼得前书第2章第4、第3章第5、第6节这里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他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里讲的圣洁的妇人是多数哈，意思是在古时呢有很多位这样的妇人。比如说在古时曾经有很多的妇人呢，她们正是以温柔安静的心为她们自己的装饰并且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些妇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怎么可能以温柔以安静来打败自己的心呢？他们怎么做到的？这里有几个关键字是什么？仰赖神。那些妇人呢，他们仰赖神。什么叫仰赖神？就是把神呢放在把自己的希望，把自己的心放在神身上。那些妇女呢，那些妻子们，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把自己的盼望，把自己的眼光放在神身上。他们都很清楚呢，自己所做的一切，神会看在眼里面都会得到神的纪念。他们很明白呢，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在为神做，所以会得到神的眷顾。他们很清楚呢，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在顺服神。当他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夫妻关系的时候，来对待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结果哈。这里他给我们一个例子彼得给我们一个例子。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一个仰赖神的人。当时收信人呢，都是一些大部分是一些犹太人，他们对撒拉的情况呢非常非常了解，非常熟悉。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妇人，这样的妻子。除了撒拉以外呢，有好几位，比如说在上个礼拜上我们也提到过，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为奴的时候，有两个收桑婆，他们的名字都给记下来了，叫什么呢？叫史佛拉和普阿。这两个妇人呢，他们是仰赖神的人。还有先知和士师 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是祭司以利加拿的妻子。还有《士师记》里面记载的，我们前段时间查过的女先知士师底波拉，她是拿比多的妻子。那么这些妇女呢，都是古时仰赖神的人，她们都得到了神的纪念和祝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里呢，彼得说呢，撒拉听从亚伯拉罕，听从的就是顺从啊。撒拉呢顺从亚伯拉罕。第五节呢讲到撒拉顺服亚伯拉罕，那么第六节这讲什么？撒拉顺从亚伯拉罕，在上面我们讲到过，顺服和顺从是不太一样的。顺服呢，主要强调是在态度上接受、认同对方；顺从呢，是进一步啊，不仅是在态度上认同、接受，更重要是有实际的行动，用言行举止呢来表明，啊，来承认对方的权利。所以呢，撒拉不仅是顺服啊自己的丈夫，她更是顺从自己的丈夫。换句话说，她不仅是在态度上愿意顺从丈夫亚伯拉罕，她更是愿意呢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帮助自己的先生。那在这儿呢，撒拉还称啊亚伯拉罕呢为主啊，把自己呢当成他的仆人啊，把啊丈夫当成主人。所以因为撒拉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她表现出来的态度呢，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并且有愿意用行动啊来支持他。那第六节后面这里说的，你们若行善呢，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彼得这告诉做妻子的，假如啊我们呢对神存着敬畏的心，愿意行他眼中为正的事，那就是撒拉的女儿了。那么撒拉是仰赖神的人，他的女儿呢啊就是都是仰赖神的人啊。显然神呢希望每一个妻子都能够成为一个啊仰赖他的人。那从彼得讲的来看呢，神对做妻子的好像要求非常高，是不是？不比你高，还要要求很多。那彼得用了刚才讲用了六节经文呢，来描述妻子应该对待丈夫是什么态度。啊，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呢，神对丈夫的要求好像很少，是不是？只用了一节经文来描述丈夫的角色义务，啊，用一节经文来描述丈夫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妻子。我们先看一下，啊，到底怎么说的哈？彼得前书第3章第7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并也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拦，也要就是同样啊，照样同样的，比如说同样的，你们做丈夫的要持有同样的心态，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啊，对待自己的妻子呢，也是用同样的方式。那从上面在上面的经文里面呢，彼得啊，就是在提醒什么？做妻子的要顺服啊自己的丈夫，不要去追求外表的这些虚浮的东西，要注重自己的心啊，仰赖神，对神呢存在一个敬畏的心态。所以彼得说呢，你们做丈夫的，我们做丈夫呢，当以同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妻子。那首先呢，丈夫也要顺服自己的妻子。那保罗呢，实际上也做过关于夫妻啊这种彼此顺服的教导，在以弗所书第5章21节，啊，这个保罗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每个信主的呢，对啊耶稣基督存着敬畏的心，我们当彼此顺服。很显然，我们肢体之间呢，要做到彼此顺服呢，我们有个先决条件叫什么？我们要先对基督呢有一个敬畧的心。那在以弗所书第5章下面，接下来呢，保罗就谈到了这个夫妻的关系，具体谈到他吩咐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那丈夫呢，当愿意为妻子舍己，体贴妻子的需要，如同基督呢为教会舍命。所以保罗在讲到夫妻之间彼此顺服的时候呢，他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说到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他强调妻子要顺服丈夫的属灵的权柄，他的地位和权柄。当讲到啊丈夫要顺服妻子的时候，他强调是要体贴和满足妻子的需要。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所以丈夫当在哪一方面体贴和满足妻子的需要呢？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3章第7节这里，彼得说呢，做丈夫呢要按情理和自己的妻子同住。什么叫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彼得在说什么？丈夫当在心里面 在情感上驯服和满足自己的妻子。在这里，情理也可以翻译成知识哈。那么，丈夫他按照知识来与那个妻子同住，再强调什么？强调是要明白和了解自己的妻子，知道自己的妻子的角色作用，了解他们的需要。在这里呢，同住说的不仅是跟妻子在一起住在一起吃喝拉撒过日子，不仅是讲到有这种肉体性的关系，关键是什么？是体贴陪伴他们，关心满足他们心里各样的需要。我想，对我们做丈夫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我不知道哪个弟兄们会不会同意，至少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做丈夫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妻子，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们心里面到底需要什么。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每一个丈夫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确每天是跟自己的妻子住在一起，但是呢，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真的就在陪伴他们？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关心他们？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他们心里面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去体贴他们的需要？这是我们每个做丈夫的，包括我自己在内，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也需要好好问自己的问题。彼得在这儿告诉我们，每个做丈夫的不能只顾忌在外面哈，在外面什么工作呀、养家，不能只能怪顾什么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需要，要注意家里的事情，愿意花时间陪伴自己的妻子，体贴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彼得这样吩咐做丈夫的哈，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回到彼得前书3章7节，这另外的翻译呢，肯定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吕正宗的翻译是这样说的哈：你们做丈夫的，照样爱情侣和妻子同住，适当的尊重他，认他为弱智之体，又是同为后世继承生命之恩的人，好叫你们的祷告不受折断。这里说呢，认妻子比自己软弱，这里软弱呢是强调是在这个体力方面、身体方面。那么我们做丈夫呢，都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妻子在体力上是软弱一点，当体谅他们这样的软弱。当然，这里讲的这种情况呢，是一般的情况啊，不是讲了特例。那做丈夫的要体谅对方的软弱，去关心，去体贴他。所以这里讲到有另外一个原因哈，丈夫体贴关心妻子有另外一个原因。彼得前书第7章第7节中间这里说，因为妻子与做丈夫呢一同承受神救恩的人，都是一同承受神的救恩的。所以彼得呢在这儿刻意强调这一点。那对我们今天人来说呢，可能不太好理解。但在以前这个时代呢，女性的地位呢都是比较低的，即便她信了主以后，也常常被看到被人低等。所以彼得在这儿告诉那些受信人，起初那些受信人大部分他们都是犹太人。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女性呢常常是被排在男性的后面。比如说在圣殿里面还有分男人院、女人院。这个男人院呢是靠近里面的，靠近那个献祭、靠近讲道的地方，女人院是在外面。所以在这儿呢，彼得在提醒这些受信人，就是丈夫们，说告诉他们，做丈夫的、做妻子呢，在神面前是同志同等的，只是角色功用不同而已。所以既然如此呢，彼得说你们要做丈夫的要敬重自己的妻子。什么是敬重？尊重、尊敬、爱戴、看重。做丈夫的当尊敬和爱戴自己的妻子，当尊重他们的角色、他们的作用。当我们做丈夫的愿意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这里这样说，在第7节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有人认为这是夫妻关系的这个夫妻婚姻关系的关键所在，也是我相信是我们做丈夫的与神关系的一个什么，一个温度计，一个测量仪。他说是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便叫你们的祷告，做丈夫的祷告没有阻碍。盼我们读了这样的神的话以后，能够好好想一想看。彼得说，当我们做丈夫的按照情理跟自己的妻子同住，关心他们的需要， 体贴他们软弱，敬重他们，把他们看成是跟自己一样，有同样的身份地位。那个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没有阻碍。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就会什么？有阻碍。这样的，神的这样的话语，盼望能够让我们好好的去反思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婚姻关系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跟祷告有关系。我们婚姻关系是否健康，跟我们做丈夫的祷告很有关系。盼望能够让我们能够每一位做丈夫能说反思哈，怎么反思？反思什么？很简单，我们做丈夫的是否平时是否有常常祷告，有是不是有祷告的习惯？我们在为什么事情祷告？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可以提醒我们，假如我们妻子还没有信主，那么我们做丈夫的有没有常常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反过来也是一样哈，从应用的话呢，从反过来也是一样。假如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作为妻子，你有没有在持续不断的为他祷告呢？那在这里呢，彼得是刻意让我们做丈夫的好好的反思，我们是否在有为自己的婚姻在祷告？那在这方面呢，我自己也需要好好反思哈，需要做调整。那我常常为别人祷告，也常常为很多其他的事情祷告，但是呢，想想看，我自己呢，想为自己的婚姻呢祷告的很不够。还有我们做丈夫的，是否常常有为自己的妻子祷告呢？我想很多弟兄们，包括自己在内，我们可能不敢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假如我们在为他们祷告，我们在祷告什么？我们在为他们祷告什么？我们如何为他们祷告？我们祷告神来改变他，让他们有一个温柔的心，让他们有个安静的心，是不是？假如这样祷告，神会不会听啊？估计不会哈。假如我们愿意祷告神，让自己能够愿意去多了解自己的妻子，让我们能愿意呢祷告，让神让我们能愿意去更加的体贴，去关心他。我想呢，这样的祷告呢，神多半会听的。所以在祷告上呢，神借着彼得来提醒我们每个人，他向我们每个做丈夫的提出了挑战，盼我们每个做丈夫呢，在这方面呢，能够包括自己在内，能够好好的反思哈。说神的话语对你有什么帮助？这段神的话语对你有什么帮助？感谢神将他的将这个婚姻的关系啊赐给我们婚姻关系。那神设立婚姻关系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是啊，让人生养众多啊，当然这个很对哈。我想的话呢，更重要的是神借着这个婚姻关系呢，让我们除了让我们夫妻能够享受这种天伦之乐，更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借着我们这个特别的关系呢，来经历神的信实慈爱怜悯，让我们借着这种关系呢，让我们夫妻双方的更好的被神来磨练啊，那个在地上的时候呢，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被神来使用。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什么样的婚姻观？那神的话语，我想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什么？要想有一个健康合神心意的婚姻呢，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丈夫的权柄，就如同顺服主一样，顺服丈夫呢就是顺服主。第二呢，要想有一个健康啊合神心的这种婚姻关系呢，夫妻双方呢不能只追求啊过于追求外表这虚浮的世上的东西，那妻子呢不能天天注重外表的华丽，而是什么？像神的话语所说的，要打败心里面的温柔跟安静。做丈夫呢，不是在天天在地上追求自己的爱好，在地上追求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虚荣、自己的名誉啊！不要去花大量的时间在这上面。夫妻双方呢，当存着敬畏的心，仰赖神，将那个眼睛的眼光呢放在永恒的上面。做丈夫呢，当敬重自己的妻子，当了解体贴他们的需要。因为什么？刚才神话也告诉我们，他们体贴上并没有软弱，他们愿意这样去操练，这样去用这种心态去对待自己的妻子的时候，神说我们的祷告才不会有阻碍，我们的祷告呢才可能达到神的面前。 我盼我们每一对做每一对夫妻，每做丈夫的、做妻子的，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来思想一下，我们的婚姻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在哪方面需要做调整？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真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说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蒙你的祝福赐下婚姻的每一对，盼望真主在你面前，我们常常来思想，也让我们借着这个特别的婚姻关系来经历神，更加认识神，来经历神的信实才怜悯。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夫妻双方常常在您面前来审查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功用是什么。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就是能够彼此能够按照你赐给我们的角色来活出你的形象。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